在进行试验时，他是一个高手，几小时之久可以心平气和安静的操作。在教室里，他也是一个高手，有时学生吵得像十级暴风掀起的波涛，但是他一进教室，学生们就鸦雀无声。不过有一次，布尔诺来了一个巡回动物园，巡回动物园以猿猴展示而著名，他喜欢动物，就带学生们去参观。一早，成群的学生兴奋地在动物园门口集合，有的彼此追逐，有的互相笑闹。学生看到他却依旧吵闹，闹哄哄地一起涌向猿猴观赏区。为了维持秩序，他迅速走到动物栅栏前，叫学生们安静。忽然，一只最大的猿猴冲向栅栏前，伸出巨掌夺走了他的眼镜，其他猴子也一拥而上。动物园园主巴拉多先生立刻跑来大声斥喝，其他管理员也赶来解围。他从管理员手中接过眼镜戴上，眼镜依然完好，只是自己的脸上留下几道猴掌的抓痕。他平静地接受这难堪的一刻，没有责备学生，也没有咒诅猿猴，带着学生继续往前行。动物园里猿猴的攻击没有停止孟德尔前进的脚步，但是有一种小小的昆虫豌豆象，却完全终止了孟德尔的豌豆试验。豌豆象的嘴部比较长，又称为象鼻虫，这根伸长的嘴咀嚼力强，能够破坏保护植物的表皮，深入内部摄食淀粉。象鼻虫的种类有很多，例如摄食香蕉的称为香蕉象，摄食稻米的称为米象，又称为米虫，摄食豌豆的称为豌豆象。豌豆象在冬天时经常躲在树缝或是树木表皮过冬，春天就出来觅食。在豌豆开花时，雌雄豌豆象会飞到花朵中交配，并在花中产卵。豆荚刚开始结荚的时候，豌豆象也会在豆荚表面穿孔，在豆荚里产卵。豌豆象的虫卵非常小，幼虫的长度长小于 0.1 公分，孵化后以豌豆为食物。1864年的春天，温度比较高，豌豆象特别多，整个奥匈帝国的豌豆田都受到虫害，孟德尔的试验田也受到波及，豌豆大部分都被吃掉。昆虫终止了孟德尔的豌豆试验，但是孟德尔并没有放弃，而改种玉米。这时孟德尔开始担任摩拉维亚地区农业展览的评审，许多来参展的年轻农夫是他以前的学生。孟德尔曾写道，教书是为了与学生一起寻找他们的优点，考试是让学生知道自己的能力。他总带着欣赏的角度看学生的作业和试卷，因此评语总是奖励多于批评。后来孟德尔担任评审会的主席，直到晚年。同年，孟德尔开始撰写研究报告，他给布尔诺自然科学研究学会写道，在1863年与1864年，我又从事了许多的试验，用新的物种做研究，但环境的变化使试验工作越来越困难，我已经尽力控制外来的干扰因子。1862年以前，豌豆的研究是我最理想的成果，这研究也综合了前人的试验研究，只是他们的试验较缺乏系统与重复性。我一再仔细检查我这份研究报告，直到没有发现任何的错误，并扼要地叙述内容，可做论文的发表。豌豆花朵与豆荚中的世界是个干净的地方，虽然有象鼻虫，但是没有政治。掌控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家过去傲人的权力与荣耀，在时光列车下逐渐分崩离析。1859年，奥匈帝国为了支持萨丁尼亚脱离意大利独立， 哈布斯堡皇家向意大利宣战，十多万人的军队横越匈牙利的科尔巴阡山脉进入奥地利，没想到战争连连失利。1860年军队撤回奥地利，奥匈帝国气势大减，辖区内不同的种族纷纷要求自由独立。1861年哈布斯堡皇家接受象征性的妥协，制定国家宪法，以德语系代表为上议会的议员，其他语系的地方分为100个区域，每个区域选出一个下议会议员，上下议会共同决定后的议案由皇帝签署后成立，但上议会的议员经常提出中央集权，下议会的议员多提地方分权，议会变成争议的所在，终日吵闹不休。孟德尔写道，与热衷政治的人要保持距离，需要选票时，他们讲话的内容似乎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口袋里永远藏着他们的头衔，一拿出这个头衔，他们的话就变成命令。1862年俾斯麦成为普鲁士的首相，大力推动德意志与诸小邦合一运动，为了削弱奥匈帝国对南部诸小邦的影响力，他先后与法国、英国、意大利建交，一方面在外交上孤立奥匈帝国，一方面积极备战。1865年2月8日的夜里，雪花纷飞，在布尔诺现代学校的礼堂里，孟德尔向科学会的会员报告他的豌豆杂交试验。布尔诺科学会的会员有100多人，那晚大约来了40人，大家都听不懂孟德尔的报告内容。3月8日，孟德尔继续报告研究的下半部，那一晚来的人更少了。孟德尔报告后也没有听众回应，没有人知道孟德尔在说些什么。科学会将孟德尔的报告印在自然科学会的期刊上，孟德尔要了40份抽印本寄给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科学会也将120份期刊寄到欧美各图书馆。如此重要的研究报告在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无人回应，既没有人讨论也没有人重视。也许达尔文主义已经充塞当时所有生物学家的眼耳，科学界已经没有耳朵来倾听，远在一所修道院里，一个不具教授头衔，大学没有毕业，教师资格考都考不过的人在说什么。科学界一片沉寂之际，德国的炮火却轰向奥地利，普奥战争爆发了。普奥之战对于后世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演化论之后，在科学教育界掀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像是个巨大的漩涡，将一切接近的通通卷入，包括孟德尔的遗传率。这场战争延续至今。演化是探讨生物在时间下变化的程序，而不是起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不是在讲论物种由无到有的原因，而是在探讨物种产生变异的起源。创造一词出自圣经的创世纪，上帝启示人，他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创造是解释生物从无到有的起源。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多次提到造物主是万物的起源，其实演化与创造并不冲突，上帝给的都是法则或定律，例如上帝给人生命的律、恩典的律。科学可以帮助人更了解上帝创造的法则，上帝的创造不需要科学的验证才算数，造物者也不需要受造者的评估才成立。任何科学领域，物理、化学、生物、考古、地质等等，都无法上溯到上帝起初的创造。对科学而言，那里是一片未知。有人以放射性元素的衰减理论测定地球化石与地质的年代， 认为能追溯到几亿年或几千万年。但如果再问到，这些测定是以哪一点作为时间等于零来计算，将会发现那测定法的背后埋了一堆未经证实的假设。难怪测出的年代后面总有一大串的零。所以当演化论要与创造论争辩时，第一步要做的是将上帝的创造降格为科学上不确定的创造论，再猛力抨击创造论缺乏科学的证据。谁都知道没有人有创造知识的证据。论与论在争辩，技术同一科学层级当然无法分出输赢。最快的捷径是让演化论成为演化律。自从有演化论，一直有人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甚至宣称在其他科学的领域里，理论与定律是不同的层级，唯独演化论在理论阶段就是定律。这论点不易成立的关键在于，生命科学仍是严谨的学问。如果不是严谨的学问，的确可以把理论当作定律。由于演化论是个模糊的名词，包括达尔文的演化论、魏斯曼的新演化论、德弗里斯突变观点的演化论、微观演化论、广义演化论、多布赞斯基的现代演化综合理论与近代基因分子的演化论等等，这些理论互有重叠之处，也互有不同论点。要将演化论提升为演化律，先要厘清到底在提哪一种演化论。演化论急着要成为演化律，但常被演化论引用的冰河理论的提出者地质考古学大师亚格西却写道，演化论的辩论经常是对方为截然不同观点的阵营，不完全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掌握影响大众的野心。1957年10月4日，苏俄首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波尼克一号到外太空，引起美国的恐慌。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国防教育法来提升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优势，包括提拨经费在中小学课本中大量加入科学的比重，并在科学的各领域成立课程改进委员会，包括生物学课程研究。这个委员会一直被广义演化论的支持者主导，使得演化论在许多美国中小学课本里几乎以演化律的方式呈现，要学生照单全收作为考试的标准解答。其他国家若以美国生物学课程研究委员会的教材为范本编定，也落入了相同的模式。有趣的是，到了大学，广义演化论几乎从生物课本中大量蒸发掉，或只留下很少的篇幅。大学比较不容易受到政治力的介入，因此能呈现出各样的观点。在了解生命的议题上，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挡住学生的视线，让他们看不到造物者与万物受造的奇妙。美国科学及科学教育委员会即采不同的教育立场，认为科学教育是提供学生知识的地图，让学生学习在不同的科学论点中做判断。学习知识的方法比知道知识更重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委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莫里。莫里是20世纪著名的蛙类专家，在1938年结婚时，度蜜月的方式是与妻子划独木舟进到加拿大北边的无人地带，探索蛙类在北半球分布的最北点。这趟旅程有1年半之久。莫里在1957年出版的《动物学原理》与1959年出版的《生物学：生物的探索》都成为非常广用的教科书。1963年，他担任国科会科学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主张教科书在呈现科学理论时 应该同时呈现不同的观点，让学生认识各种理论的优缺点，并且附上各个理论的发展史与理论提出者的生平介绍。莫里最有名的著作是1986年发表在美国《动物学人》期刊的《科学是学习新知的一种方式：遗传学》。这篇164页的著作是极具启发的遗传学教材，全文以一篇篇的故事编撰而成。他一直反对将演化论当成演化律来教育学生，理由是科学上每一个观念的建立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经得起困难的考验才越显出其重要的程度。这些考验来自持续的研究、深入的检查与试验、合理的质疑，定律是经过这些考验才产生的。莫里一直坚持演化与创造没有冲突，提出演化论是创意的科学，呈现上帝不只在起初创造，演化也是上帝持续创造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出版《从创世纪到遗传学》，以演化与创造为例，这是他给21世纪有心探索生命奥秘的人们最后的献礼。